完美的典范，导言上半部分。以下是阿卜杜巴哈生平要事的概述，主要供一些不太了解阿卜杜巴哈事迹的读者阅读。此外，一些深入的背景信息有助于读者理解各种轶事与阿卜杜巴哈不同生活时期的关联。1844年5月22日，接近午夜时分，阿卜杜巴哈在德黑兰诞生。同晚，巴伯在舍拉子向第一位信徒穆拉侯赛因宣布他的使命。阿卜杜巴哈出生在一个富裕的伊朗家庭，祖父是一位朝廷大臣。阿卜杜巴哈出生后不久，其父巴哈欧拉收到了巴伯的一卷文书，并立刻承认了上帝赋予巴伯的使命，成为了一位得力的推动者。这个选择也很快让整个家庭的命运发生了剧烈转变。1850年，巴伯惨烈殉道，两名巴比信徒被悲痛冲昏了头脑，认定沙阿为此事的罪魁祸首，遂试图谋害沙阿的性命。此举在伊朗全境招致了一场残暴和狂热的迫害运动，受害者就是所有被怀疑是巴伯追随者的人。当时阿卜杜巴哈年仅9岁，父亲巴哈欧拉被投进了德黑兰的一间地牢，巴哈欧拉的房屋被洗劫一空，家人被迫前往都城躲避，他们的生活从此发生改变。此次监禁期间，阿卜杜巴哈的父亲意识到，他就是巴伯所允诺的那个人，他注定成为世界的救赎者。有一天，阿卜杜巴哈被带去看望巴哈欧拉。那天，他获准进入监狱大院，趁着囚犯出来放风的机会，探望他亲爱的父亲。监狱中的巴哈欧拉境况悲惨，身患重病，几乎无法行走，头发和胡须蓬乱不堪，沉重的镣铐深深地嵌入脖颈中，伤痕累累。由于身体不堪铁链的重负，只能弯曲。这幅场景深深地印在这位敏感男孩的脑海中，永生难忘。这段时间里，阿卜杜巴哈遭到一些年轻人的追赶和质疑，因为他是一名巴比，这也是他第一次亲身经历迫害。尽管后经证明清白无罪，巴哈欧拉还是被驱逐出故土，于1853年携家眷被流放至巴格达，接下来10年一直居住在此处。流放旅途非常艰辛，正值严寒冬季，且装备匮乏。阿卜杜巴哈的父亲在狱中便已染病，母亲有孕在身，阿卜杜巴哈的脚趾2度被冻伤，从此留下后遗症。在巴格达已经成长起来一个数量可观的巴比社团，这些人多是为了躲避波斯迫害的难民。抵达这里时，巴哈欧拉与许多世界宗教的创始人一样隐居荒野。他在库尔德斯坦山区隐遁了2年，没有人知道他身在何处。在此期间，巴哈欧拉的长子阿卜杜巴哈当时还是一个孩子，为他的母亲和家人提供了极大的帮助，给他们带来了勇气和希望。乃至隐遁返回时，巴哈欧拉圣洁和智慧的名声已经传遍四方，越来越多的人不仅是巴比信徒蜂拥而至，欲拜访巴哈欧拉。这些人中有些怀着热切渴望，有些仅是出于好奇。逐渐的，阿卜杜巴哈开始负责会见这些人们，从中挑选出真正真诚的人带去见巴哈欧拉。 阿卜多巴哈与博学之士交流，对方无不惊讶于他的知识。他们询问他从何处获得这些知识，阿卜多巴哈只是简单地回答说：“从我父亲那里。”来到巴格达后不久，巴哈欧拉便私下告诉阿卜多巴哈，上帝向他启示了佳音。阿卜多巴哈立即信仰了他。1863年，在他们被放逐君士坦丁堡（现在的伊斯坦布尔）之前，巴哈欧拉想聚集在里兹万花园的巴伯追随者们，他们有些人是来送行，有些人将与他一起流放，宣布了他的使命。他就是所有世界宗教伊云诺巴伯以宣称的那位世界救赎者。在君士坦丁堡仅待了4个月，他们接着被放逐到阿德里安堡（现在的艾迪尔内），在那里生活了5年。在阿德里安堡，巴哈欧拉通过一系列著名书信，向全世界的宗教和世俗领袖宣布了他的使命。1868年，他们遭到第4次放逐，目的地是阿卡，位于巴勒斯坦的一座污浊混乱的城市。前2年，他们被关押在至大监狱，接下来7年，他们被软禁在城内，仍是这座狱城的囚犯。阿卜多巴哈正是在这段时期结婚。自他们来到阿卡，巴哈欧拉逐渐将与官员和公众打交道的事务交给阿卜多巴哈，他总是称呼阿卜多巴哈为教长。到了1877年，由于人们对于巴哈欧拉和教长的尊敬和崇拜如此之深，尽管按照官方命令他们必须受到严格监禁，但是省都准许巴哈欧拉及其家人迁移出城，住在乡间。1892年，巴哈欧拉在郊外的巴吉宅邸去世。巴哈欧拉在遗嘱中指定阿卜多巴哈为他圣约的中心，所有巴哈伊必须转向阿卜多巴哈寻求指引。阿卜多巴哈将是父亲教义的唯一阐释者，他的信仰是完美典范，他的羊群的看护人。孤独无助的巴哈伊社团必须转向他，认识到他是信仰的慰藉、指引、主要支柱和卫士。可悲的是，阿卜多巴哈的同父异母兄弟，还包括其他一些近亲，如此嫉妒父亲在遗嘱中赐予阿卜多巴哈的崇高地位，遂心生嫉妒，恶毒程度堪比卓越的约瑟在其兄弟心中点燃的妒火，甚于该隐心中升腾的烈焰。而正是这股火焰驱使该隐手刃其兄亚伯。虽然此举并未对巴哈伊社团的团结造成永久伤害，但却给阿卜多巴哈本人带来了极度的悲伤和折磨。本书的某些故事对此有所述及。19世纪最后几年，阿卜多巴哈开始派遣拓荒教师前往美国和东方。20世纪初，越来越多的西方朝圣者接踵而至，前来拜见阿卜多巴哈。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1908年爆发青年土耳其党革命，释放了奥斯曼帝国的所有政治和宗教犯人。此事是阿卜多巴哈生活的一个转折点。从此，阿卜多巴哈在巴勒斯坦被关押40年之后，终于获得行动自由，可以筹划伟大的旅程。在战争爆发前的1911年和1912年至1913年，他走访欧洲和美国，弘扬和阐释父亲的启示。